1995年7月27日中午，东莞市殡仪馆的入殓工何亚胜出完外勤返回单位，在路过停尸间的时候，碰巧一阵微风轻轻吹过，看似是不经意的微风，却将火化车间里的一具即将火化的女尸身上盖着的白布吹落到了地上。如果是普通人看见这个场面，一定会很害怕吧。可是对于在殡仪馆工作多年的何亚胜来说，这种事情不算什么。出于对死者的尊重，他迈步走进了停尸间，捡起地上的白布，准备盖回到女尸身上。这具女尸没有名牌，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从头到脚都是脏兮兮的。看到这里，何亚胜不禁长叹一声啊。在他看来，这具无名女尸应该又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呢。拿起手中的白布，何亚胜缓缓地盖在女尸身上，而正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恍惚间好像看见女尸的手指居然微微动了一下。这个微弱的动作和平时正常人是不一样的，如果不是在近距离观察，根本就不可能看见。一瞬间，何亚胜的脑海里充斥着只有电影中才能看见的僵尸鬼怪形象。欢迎收听由小东播讲的殡仪馆收到无名女尸，入炉前工人发现手居然在微微颤动。
回到现场，寻找真相。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死人居然会动。在呆立了很久之后，何亚胜感觉自己好像度过了一辈子那么漫长啊。为了确定自己不是眼花，他使劲地揉了揉眼睛，开始仔细打量着面前的女尸。这一看不要紧，炎热的盛夏里，一股森森的寒气顺着尾巴骨就冲上了天灵盖。这具女尸不仅是手指在微微颤动，她的肚子也是在极为缓慢的起伏啊，不是细心观察是很难察觉的。在经过了短暂的惊诧之后，何亚胜很快回过了神。为了确定这具女尸到底是活着还是诈尸，他用手轻轻地触碰女尸的身体，上面传来的冰冷让他丝毫感觉不到活人的温度。何亚胜又壮了胆子，把手指慢慢伸到女尸的鼻子下面。再经过十几秒后，他的脸色骤然大变，这次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指尖传来微弱的气流。这个女人是活着的。看着眼前这个死而复生的女尸，他来不及细想，他赶紧喊来了殡仪馆其他同事，大家七手八脚地将这具无名女尸送到了最近的东莞附近的医院进行救治。此时距离她被推进火化炉只有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呢。如果不是被何亚胜发现，恐怕她已经被推进火化炉变成灰了。那这个无名女尸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为什么会在殡仪馆内死而复生呢？她被送到医院之后被救活了吗？故事还要从死而复生的女人身上说起。她叫陈翠菊，1977年出生在贵州省黔东南侗族苗族自治州榕江县中城镇甘榜寨的一个小山村。这是一个名不经传的小村子，在地图上都很难找。由此可以想象，村里人的生活那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呢，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由于地处偏僻的大山深处，人们与外界的联系很不方便，而落后的生产方式导致了很多村民收入只能是勉强才能糊口。陈翠菊的童年就是在贫穷当中度过的。直到80年代初，改革开放大潮席卷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村里很多人都跑到了北上广等大城市打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家人的生活。1995年刚满18岁的陈翠菊也决心要出去闯一番天地，赚钱来改变家中的生活。在家人和邻居的帮助下，他终于凑够了南下的路费，孤身一人踏上了下江南的旅程。怀揣着美好梦想的他来到了东莞，由于语言交流上存在障碍，再加上对周边的环境不是很熟悉，费了很大的周折，他才在一家电子厂找到了工作。本以为一切美好就从这里开始，没想到等待他的却是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地域上的差异让他严重的水土不服，无论是炎热的气候还是饮食习惯，他都非常的不适应。其次 就是电子厂流水线的工作强度非常大。那时候公司都是计件计算，生产出来的零件越多，每个月赚的就越多。最后就是高强度的劳动，为了能够多赚点钱，陈翠菊每天都要在流水线上工作16个小时左右。夏天高温的厂房就像桑拿房一样，很多当地的工人都难以忍受，更不用说外来务工的陈翠菊了。日复一日的高强度工作，加上食堂里不合胃口的饭菜，陈翠菊每天都吃得很少，而当时赚到的钱又不足以让他改善伙食，于是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的身体就出现了问题。最初只是觉得身上很多地方都隐隐的疼痛，而且四肢开始出现乏力的症状。由于收入微薄，生活上一直很拮据的陈翠菊仗着自己年轻，也没有第一时间去医院看病，而是选择了带病继续坚持工作。在他看来，自己只是需要休息，只要休息好了，很快就能恢复过来，而那时他每周只有周日才能休息。七月初的一个周末晚上，终于能够放松一下的陈翠菊相约和工友一起出去转转。在走出去没多久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头晕眼花，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他让工友们先走，自己休息一会儿再去追他们。没想到正是这个决定让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在休息了许久之后，他开始跟着感觉往前面去找工友。可是由于之前从来没有出过厂子，对周围的路很不熟悉，漫无目的追了很久也没有找到他们，于是不出意外他迷路了。生性胆小的陈翠菊还不敢向陌生人问路，而且他不会普通话，本地人又听不懂他讲的方言，问路也是白问呢。身无分文的陈翠菊就漫无目的地走在陌生的城市里，只走到一条小河的边上。此时的他是又渴又累呀，便俯身捧起河水用来充饥和解渴。就这样一连过了几天，疲惫不堪的陈翠菊走到了离川桥下，看见一艘无人的小船正停在岸边，他就想躺在上面休息一会儿。没想到的是，晕晕乎乎的陈翠菊刚踏上小船，意外就发生了。由于受力不均，小船一下子翻了过来，掉入水中的陈翠菊瞬间被翻过来的小船给倒扣在了下面。于是他就这么离奇地消失在了众人的面前。雷川桥附近人烟比较稀少，根本也没有人注意到这艘翻了的小船，也不会想到下面还有一个人呢。在陈翠菊失踪后的第二天，工友们就将这个事情反馈到了厂里。电子厂为此专门派出了大量的工人进行寻找，甚至很多人都从这条小船边经过了，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想到他会在里面。经过了几天的寻找无果之后，很多人认为陈翠菊可能是因为忍受不了繁重的工作跑回老家了。当时这种事情在电子厂经常发生啊，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就这样，陈翠菊离奇失踪就在大家习以为常中淡出了众人的视线，最后变得不了了之了。直到十多天之后，一个老渔夫经过了离川桥下，看见了这个倒扣的小船。也许是出于职业习惯，他费了不少力气把小船给翻了过来。随着船被翻了过来，失踪十多天的陈翠菊也出现在老渔夫的面前，皮包骨的模样将老渔夫吓得一屁股坐在水里。老渔夫很快就报了警，说在小河里面发现了一具女尸啊。警方也很快赶到了现场。由于当时的科学技术还不发达，经过法医的初步鉴定之后，认为他已经溺水身亡了。由于陈翠菊身上没有证件也没有钱，在那个年代想要核实她的身份是非常困难的，最终警察只能按照失踪人口把她送到了东莞市的殡仪馆。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按照规定的工作流程将陈翠菊定性为无名女尸，并安排了焚化炉准备火化。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就在陈翠菊马上就要被火化前，一阵微风吹过，让这个年仅18岁的女孩遇见了她生命中的贵人何亚胜。也正是因为何亚胜的细心，才发现了躺在这里的女孩竟然还活着。在将她送往医院的过程中，由于陈翠菊身上都是泥巴和水草，一直散发着恶臭的味道，负责抢救她的救护车一直开着车门把她送到了医院。经过医生的全面检查，发现陈翠菊有严重的电解质紊乱和多器官的衰竭的情况，她直接就被推进了抢救室。不过问题也来了， 那就是陈翠菊也没有亲人在身边呢，抢救的费用由谁来承担呢？如果这个人一旦救不回来，那责任又是谁来承担呢？这件事很快被医院的院长知晓了。院长表示，人命关天，不管用什么方法，先把人救活了再说，费用问题以后再说。经过漫长的抢救，陈翠菊总算是被从鬼门关给拉了回来。在她苏醒后，医院第一时间联系上她的家人。不过让人遗憾的是，由于太过于贫困，家人连接她回去的路费都没有，也更别说来医院照顾她了。得知这个情况之后，东莞医院的院长不仅把她的医疗费用全免了，还在医院内部为她发起了一场募捐活动。在医护人员精心的照顾下，三个多月，陈翠菊终于恢复了健康。在含泪告别了这些白衣天使之后，她拿着募捐来的800多块钱踏上了回乡的路。这件事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啊，许多媒体在得到消息后都跑到她的老家对她进行报道，一时间她也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媒体效应很快就显现出来，天南海北的好心人纷纷给她写信，有为她捐款的，有鼓励她好好生活的，甚至还有人提出了求爱的请求。这里面有一封信引起了陈翠菊的注意，来信的人是一个美工老师，叫陈仲莲。陈老师在信中表示非常同情他的遭遇，但是他也说了，这种局面恰恰是因为他没有一技之长可以糊口，同时表示他愿意教陈翠菊学习国画，而且学费全免。一直苦于没有多少文化的陈翠菊动心了，在1996年初，他带着弟弟一起前往了陈老师所在的学校，开始了自己的国画学习。在陈老师的悉心栽培下，他很快在国画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还多次参加国内外举办的大赛，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绩。而且随着不断进步，他还获得了国家一级书画艺术家的称号。11年后的2006年4月9日，陈翠菊怀着激动的心情再次踏上了东莞，而第一个目的地就是东莞市的殡仪馆。在看到何亚胜的第一时间，他就给这个曾经的救命恩人磕了一个响头，感谢他的救命之恩。然后他就赶往阜城医院，对那里曾经帮助他的医护人员送了他亲手制作的锦旗进行感谢，并说如果当时没有他们，也就不会有他的今天。如今的陈翠菊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他不仅有了自己的家庭，还有自己独立的画室。他没有忘记自己曾经的经历，在空余的时间里，他不断地穿行在贫困山区之中，为那里的孩子们提供最大的帮助。在他看来，只有用这个方式回馈社会，才能让更多和他曾经一样的人感到来自生活中的温暖，感受更多的真切的爱。好，今天故事就讲到这里。小东的个人微信号 65762666， 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